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100页，1100页，从第一行看起。本经之末，世尊重劝念佛：设方如来本性，一时何盘托出？这个四句意思很深很广啊，绝不能够轻易看过啊。这是流通分的啊，佛会时文呢，最后的总结，释迦牟尼佛一而再、再而三的劝我们念佛。劝念佛求往生，是十方如来的本性。一切众生同一个愿望，希望众生都能够早一天成佛。那早一天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利究竟苦，一定要出利十法界，那六道苦、四生法界也不是究竟乐，那无始无明没破，还是苦。那就利苦利的究竟呢，完全脱离十法界了。得究竟乐，决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得究竟乐。那果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住在什么地方？见性的人是大乘教里面化身大士，那就是化身菩萨， 化身菩萨居住的地方是诸佛十宝庄严土，这个是得究竟路。啊，十宝土的菩萨，依华严、圆教、初住以上，一直到等觉，四十一位化身住宝土。啊，不识这个等级，他入不了宝土。啊，十宝土是无始无明断了，但是还有习气在。我们知道十法界里面的佛，那最高的佛法界，他已经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包括习气，通通断干净了。啊，只是无明没破，他离不开十法界。如果能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他就超越了。啊，换一句话说，六道是一场梦，正得阿罗汉就醒过来了。六道轮回的苦，四圣法界之路，他得到了，但是不究竟。啊，如果再能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还是一场梦，六道是梦中之梦。啊，在十法界醒过来了，十法界不见了，痕迹都找不到，所以他是假的，他绝对不是真的。啊，十法界都是假的，何况六道轮回？这是学佛人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为什么还有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有相，但是这个相是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为什么？识全转过来了，转八识成四智。啊，所以宝土里面的菩萨，这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他们无明破了，也就是说起心动念放下了。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没有分别之处，也就是说三种烦恼他断尽了。断尽是烦恼，是阿罗汉。断尘沙烦恼是菩萨。断无明烦恼 这是法身大士啊，超越十法界了。但是法身大士对于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在十报图里面，由于无明习气厚薄不一样，于是分成41个阶级。这41个华严经上所说的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还有个等觉。啊，到等觉菩萨，也就是后不佛，他断最后一品无明习气，这是最薄的一品，断干净的。断干净了啊，大家要记住，十报庄严图不见了。十报图从哪里来的？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习气断掉的时候也找不到了。啊，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报庄严图例外。没有，十报庄严图也包括在其中啊，所以我们晓得它是无始无明习气所感应的。那十报图的好处，这大乘教叫它做一真法界。那么十法界是假的，十法界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十报图一真法界呢，只有心现，没有识变，因为它阿赖耶统统转成智，大圆尽智。啊，那么这一桩事情，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啊，它能帮助我们修学啊，那就是一定要知道放下。啊，放下万缘的。金刚经上说得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也要放下。如果不放下，它是法执。那法执障碍你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障碍你出六道轮回。啊，出六道轮回，不但是要断我执，还要断法执。啊，我执断了，法执的习气还在。我法两种执着断尽了，习气也没有了。啊，这才能成无上道。啊，这才是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是道道地地的法性土，生到那个地方的人是法性身。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只有极乐世界这一处。这一部经，黄念老的记住，对这桩事情讲得非常清楚，讲得透彻。啊，我们完全明白了，明白就是看破，明白之后啊，才肯放下，才乐意放下。啊，粗重的烦恼是财色名利，这是六道凡夫通通去做的。啊，六道的天道三界，色界无色界，他们有很深禅定的功夫，能够把这些烦恼扶住，没有断，啊，它不起作用。定功要是失掉了，就是说它的寿命到了，烦恼习气又会现行，这一现行麻烦就大了。他不能向上提升，他就往下堕落了。飞翔飞飞翔天的天人，这是二十八层天最高的一层，上面没有了。啊，上面超越六道了，不在六道里头。啊，爬到最高啊，如果不能超越，也就是不能证阿罗汉果，他就会堕落。堕落到哪里？谚语所谓爬得高啊，摔得重，爬到最高的，摔下来跌到哪里去了？跌到无间地狱。那为什么在这个地这个时候他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为什么？他是误以为他已经证得佛所说的大般涅槃，他把飞翔飞飞翔天当作大般涅槃，没有想到八万劫之后寿命到了，寿命到是定功失掉了。啊，换一句话说，飞翔飞飞翔处的大定，这个定功是八万大劫。啊，它不能向上提升。时间到了，定功失掉了。啊，他这个埋怨的念头起来了，烦恼起来了。我已经证得大般涅槃，永远不会堕落了，为什么还会堕落？还会有烦恼？啊，这一念他就造罪了。所以六道里头每一个阶层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有苦有乐，总而言之苦多乐少。啊，所以利苦 要离究竟苦，得乐要得究竟乐。啊，究竟乐不是我们凡夫能证得的。啊，我们自己要认识自己，我们不属于立根。上上立根是一文千物啊！啊，在中国佛法里面代表的人物，大家都知道，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那是上上根啊！一听就明白，就开悟了。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第二个慧能。慧能大师之前没有这种人出现，慧能大师以后到今天没有看到第二个。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啊，那么利苦得乐，利究竟苦得究竟乐，我们还能不能有指望呢？答案是肯定的，有指望。那慧能大师的根性我们没有，慧能大师的境界我们可以得到，怎么得到？只有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究竟乐，那我们的无明烦恼没断不要紧，那个地方人寿命长，不止80,000大劫啊，那个地方人寿命多长呢？无量寿。这个无量是有量的啊，真的是有量，有量是多长的寿量呢？经上讲的三大阿僧祇劫，可见的不是80,000大劫啊，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到了，你就变成真无量了啊？为什么？你离开十宝庄严土，正如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是究竟土，那没话说了啊，那个里头是真正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叫回归自性啊。这个位置华严经上称为妙句，在等觉之上是真正的无上真等正觉啊，无上真等正觉就一个位置，妙句啊，真等正觉的位置很多啊，从圆教这个初住到妙觉到等觉，这41个位置是真等正觉啊。这下面呢，下面成正觉啊，正觉包括声闻缘觉三乘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的菩萨，他们比声闻缘觉高啊，比明心见性的菩萨要低一级啊。这一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统统包括了啊，无上正等正觉。我们这一生的人生， 闻佛法好不容易啊。啊，好不容易的时候，闻佛法能够闻大乘，大乘里面能够闻到净土宗，净土宗里面能够闻到无量寿经，这不得了啊！你太幸运了啊！尤其是无量寿经里面，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整理这个汇集本啊，这个汇集本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完成的啊，也就是70多年前啊，80年吧。啊，这个经汇集完成，我这里有它的初本，最早的本。啊，这是1943年，1943年完成这个本子。那么这个本子，他说他是3年做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汇集啊是从1930年正式抗战期间，1930年呢开始汇集啊，3年的本子汇集圆满以后，每一年修订，总共用了10年时间，成为定本，我们现在所用的。那最初汇集的本子是37品，大概是以37道品这个意思，啊，来编排的。啊，最后的定本是48愿，全经一共48品，10年的时间呢，一心一意都在这部经上啊，真正为后人，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往后末法9000年。一切众生，这一切有缘众生啊，什么叫有缘呢？遇到这个本子啊，遇到这个本子决定得度啊，啊，能信能愿，像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你就决定得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世尊的本愿在我们这一部经里是第20愿，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不退转，3种不退转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3种不退是什么样的菩萨？大乘教上所说的法身菩萨，也就是说他们住10宝庄严土，这个位置高啊，太高了啊，方法太容易了啊，啊，发菩提心，菩 菩提心怎么发？80年代，我住在美国，在美国许多大城市里面，年年呢巡回讲经，同学们又问到菩提心，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让大家有个清楚的概念。菩提心有体有用，体是一个，从体起用，有自受用，有他受用。佛在大乘教里确实是这么说的。一般大乘经佛说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观无量寿经上佛所说的叫至诚心，真诚到基础叫至诚，这是菩提心的体。它起作用呢，对自己呢，很多古大德解释叫身心，这个身心很不好懂，浅深的深，深到什么程度？什么叫身心？古德也有解释，好善好德。我们始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所以我学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的经体太好了，他把我们解释了。经体的后半部，清净平等觉，这就是自受用，这就是身心，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的心。这是自受用啊，他受用呢？慈悲，从真诚心里面流出来的大慈悲心是他受用的，是对别人的；对自己是从真诚心里面流出来的，清净、平等、正觉。用这个来解释，大家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我们修什么？就是修的这个。所以，你真正是个佛弟子，你发心之后，这叫发菩提心。化疗就不能够改变，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都要用真诚心对待。如果用虚伪的心、妄心，那就错了。那就不是菩萨了。我学佛用真心，我对人用妄心行不行？不可以。一真一切真，一妄是一切妄。所以既然这一生我把目标锁定了，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我只求见阿弥陀佛，只要能往生，能见阿弥陀佛， 那我就得要遵守。啊，那么佛告诉我们，你要用菩提心，你才能往生，你才能见佛。啊，用妄心是决定不可以的。即使临终一念十念妄心往生，那个时候他那个心是菩提心，是真心。如果是最后还是一念是妄心，他去不成。这就是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不多。原因是什么呢？错用了心呢、啊，他没有用真心呢、啊。本经佛教我们往生的方法有两品专属方法，三杯往生，往生真因啊。这两品经黄念老是非常用心啊，收集了许许多多的经论祖师大德的开示来注解这两品。这是关系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关系太大了。啊，所以注解的特别详细，特别清楚，帮助我们断疑随心。啊，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最好，那因为我们有疑问，这个世间确实有不少不认识字的人，一生当中一部经也没念过的人啊，他就念这一句佛号，临命终是真的往生了。瑞相稀有，好像他只是一向专念，没发菩提心啊，他怎么能往生啊？你问他菩提心是什么，他说不出来，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那欧益大师告诉我。真一信，你问他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他说真有，他真相信，他真正发心想求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心一意天天就想见阿弥陀佛，就想到极乐世界，这一个念头啊，就叫做无上菩提。五位大师说得好啊，把我们过去多少年的疑惑统统断尽了。啊，印光法师对欧耶大师《弥陀经要解》的赞叹，啊，那赞叹到极处了。印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你看这个赞叹还得了吗？啊，让我们想到那一些好像是没有知识，啊，这些阿公阿婆，啊，念佛往生， 快的三年五载，慢的一直念到老，念几十年。真的为我们实现的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说走就走了。啊，我们现在说话的前年，河南南阳这一带来佛寺的一位112岁海鲜法师，这在大陆上都知道啊！啊，112岁，在近代年岁最高的一位。啊，这个人怎么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出生在佛教家庭，父母都学佛，很有善根。啊，20出头就发心出家了。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没有修过经教，啊，一生都是住在小庙，就是一句佛号。啊，看他的样子，他确实非常像一个农民。每一天在稻田里面工作，啊，因为小庙都在乡下，乡下荒地很多，他开垦，他种粮食，种蔬菜，自给自足。90年如一日，没有改变的，一生没有做过金蝉佛事，没有做过法会，他只知道自己天天做苦工，不妨碍念这句佛号，啊，做工作佛号不间断。啊，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0年，112岁，往生，欲知是知。往生的前一天，还在田里头干活，啊，到天黑了，有些人看老人家年岁太大了。啊，还在这么辛苦干活，现在休息吧。他告诉别人，明天我就不干了。啊，别人听了也没有回答这个意思。这意思是双关语，他明天走了，他往生了。啊，真的不干了，放下了。啊，多自在呀。啊，一生没有人照顾他，自己照顾自己，他一天吃一餐饭，自己烧饭，告诉别人，一生吃的是苦，穿的是补，穿的衣服都是补的，告诉人，他一生是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啊，人家问他身体为什么那么好，你怎么保养的？持戒，告诉人持戒，啊，吃苦。我看到他的一身行医，非常佩服。啊，我认为这是我们末法释迦牟尼佛往后末法九千年啊修行正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正果最好的榜样。啊，这两句话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所说的，啊，阿难尊者提醒的。佛在世，我们以佛为师；佛不在世，我们以谁为老师？佛说了这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那一个修行人真正想处理六道轮回，不能持戒，不能吃苦，你做不到，你不可能超越六道轮回。那六道轮回不是那么容易出去的，只要有丝毫留念，有丝毫分别执着，就去不了，一定要彻底放下。啊，现在这个时代，善知识没有了，找不到了。啊，像海贤这样的人，大善知识，但是他活在世间里看不出啊。你不知道他是善知识，你认为他很愚痴，他什么都不知道，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都不会。真善知识啊，真善知识就是这个样子。我在年轻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啊，老师就给我讲过几次，啊，告诉我有一些寺庙里头会看到啊，这些乡下念佛人阿公阿婆，他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但是你细心观察呢，他非常慈祥慈悲啊，你跟他说什么话他会给你点头给你笑，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好像他什么话都不会讲，就会讲这句话啊，李老师说，这种人决定不能够轻慢。啊，他说他们念佛是决定能往生，而且品位会很高。啊，为什么呢？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这是我们这些人不如他啊，李老师自己说，这我很想学他们，学不像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些人里头有没有一心不乱的？肯定有。有没有得三昧的？肯定有。他们不现神通，他们不要名闻利养啊，就做一个老老实实这个样子给你看啊，你要想成佛，你要想往生， 你要想得三昧，就用他的方法。啊，住的那个小庙，那个小庙没有我们这个房子大。啊，他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为别人所羡慕的，就是年岁大，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110岁不要人照顾。啊，自己每一天还到田里面去工作。啊，种那些古木树。啊，他都爬到树上面去摘古木。果实，112岁的人呢，不是年轻啊。年轻人干的事情，他一样照干。啊，所以别人看到他，羡慕他那个身体健康。啊，为什么不生病？这么健壮。啊，其他的不知道啊。啊，这种人是今天真正大善之士，所以大智若愚人是这样的人啊。啊，看起来好像是愚痴，真有智慧，真有定功。啊，他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啊，虽然说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啊，只是不说而已。啊，所以这一行这几句话，确确实实是十方如来的本性。十方如来的心意也，啊，就是劝导我们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也是和盘托出啊。啊，教化众生呢，说尽了此品中佛慧实闻，这几句重要的话，没有福没有慧，你听不到这部经典，你也遇不到。遇到这部经典能听到，你过去生中曾经修福修慧啊，而且修的是大福大智慧，不是普通的福慧。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得诸佛如来的加持，所以你一接触到生欢喜心，一接触到的时候你能听得懂，你能相信啊，你能够发愿求生净土，你能够一向专念，不简单的，不容易啊。啊，这个法微妙法，微妙到基础，微妙之中的微妙啊，就是心。念这一句佛号，就能拯救这个地球，就能救护一切众生，全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现在这个社会由于 我们为科学所迷了。那西方科学文明400年，200年前传到中国。那日本人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比我们早，他400年。中国西方科技文明从日本传来的200年啊，这200年当中，我们疏忽了自己传统文化，前面100年疏忽，最近这100年迷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陌生的，对于大乘佛法确实是误会了，认为的是宗教，这是迷信。那应该要连根拔除。错了啊，严重的错误 啊！那么地球上的社会状况跟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变，那每一天我们在媒体上看到这些报告，真的叫人担忧。住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跟古人相比差远了。啊，古人接受过祖宗的教育，圣贤的教育，人人都懂得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无论是家庭、社会、国家，一片祥和，风调雨顺的，那太平盛世啊，人们幸福快乐。啊，现在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把过去东西都丢掉了，都不要了，不看了，不读了？你怎么会知道？那过去人写的东西用文言文写的，现在看不懂。啊，那些纯净纯善的篇章文字，我们现在看不懂，不认识它。啊，这是我们的悲哀呀！啊，祖宗对得起我们，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给我们，我们自己对不起祖宗。我们没接受，我们没有认真学习啊！对于传统，对于祖先呢，非常陌生，一无所知啊！今天造这个难， 不晓得这个难从哪来的。啊，这些年看到一些好的像气象啊，国家逐渐重视传统文化啊，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了，这好事情啊。可是真正要拯救这个世界，道德教育不够。为什么呢？道德教育只能够约束好人、善人，道德有用啊，他不好意思做恶，自己有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行，道德可以规范他。啊，可是一般人规范不了啊，高明厚利在面前，他把道德忘掉了。啊，他敢作敢为啊！如果他懂得因果教育，他真的不敢干了。这也就是说，拯救今天的社会，主要要靠什么？要靠因果教育，把三世因果讲清楚、讲明白。首先告诉他，现在科学证明啊，我有个同学报纸上捡了一块送给我看，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有科学的证明，人死了以后意识还存在，没有死。说他的意识呢，会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这就是佛法讲的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是古印度婆罗门教所讲的，它是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肯定了他，为他做证明。啊，为什么？佛弟子们在禅定当中见到，啊，禅定可以突破空间的维持。啊，它给我们是不同空间维持，只要你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你就能看到。啊，所以它真的不是假的。啊，佛在经典当中对于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事情说的很多。啊，早年我一个同学江一慈先生是个画家啊，那现代是名画家，我也请他画了一张地狱变相图，他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啊。这张图是以道教的玉历宝钞做底本画出来，画出来之后画得非常之好，这是无量功德 啊，我们也复印了很多，作为礼物。啊，送给一些国家大学图书馆去收藏，博物馆里面收藏，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啊，之后呢，我就想起来，佛经典里头一定有很多。我找了几个同学去查，去翻大藏经。果然没错。那他们在大藏经里面找到有20多种经典里面讲得很详细，通通把它抄出来印成一本。那我给他定了一个名字，注经佛说地狱极要。那25种经典里面佛所讲的啊，讲地狱的状况通通汇集在一起。我就希望将来有年轻的画家再画一幅地狱变相图，可以依佛经典这个经典来画。那么佛经经典跟道经道教的经典比较的时候有一点差别啊，道教里头有很多地狱说的很详细，什么因没有说清楚啊。那么佛教典籍里头呢，这一部分有比道教讲得清楚，什么样的因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啊，是非常好的一部书啊。我们也是大量印出来流通啊。人要是真正知道三世因果，不但他不敢做坏事，他都不敢起心动念的想这些邪恶的东西。为什么？起心动念都有果报，何况你去造作啊？看到将来的果报可怕，自然他就收敛了，不敢做了啊。所以说道德令人羞于作恶，因果叫人不敢作恶。那么治今天社会的这个重病，实实在在说，因果是最有效的一副药啊，一定要大力的提倡。啊，今天有台湾华藏卫视的谢总啊来访问，我告诉他这桩事情，就是他们现在有在讲感应篇。我说一天几个小时，他说一个星期一个小时，不管用啊。我告诉他一天讲一个小时都太少了，无济于事啊。这个英国教育一天至少一天要讲4个小时，天天讲啊，重复的播啊。啊，它才会产生效果。 一个星期比一个小时没用处啊。啊，所以我希望他们改进。啊，这真正是救世心。啊，电台上每一天有四小时的播放因果教育，救世心啊。念阿弥陀佛也是救世心啊。啊，智慧海难中难，心超普贤，这一些句子。君执此心愿持名，这无上妙法啊，这一些通通赞叹。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微妙法，南无阿弥陀佛是救世心，南无阿弥陀佛是智慧海，南无阿弥陀佛是难中难，南无阿弥陀佛是心超普贤。你通通合起来看啊，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佛号功德无比的殊胜，能不念吗？不念真是把光阴空过了，太可惜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啊，所以真正会念阿弥陀佛，这个人是真正自爱。会自爱，当然就会爱人。那就是菩萨心，菩萨心。至于念佛法门之妙，纵以无量身，一一身有无量口，一一口有无量舌，一一舌有无量音，穷未来劫，言说不绝，亦难道得少分。念了这一段话，要多多念几遍的。他用这些话来形容念佛法门的微妙，形容的好。真难得了，故不多说。为公路灵峰大师要解中两则，以归结本品之解。啊，那么说不尽呢，他说的话只说了这几句，但这几句已经不得了。啊，这是我们确实是要把它记住的。下面用欧耶大师要解里头的两段作为这一篇经典总结。第一，要解云有无量光义，故众生生极乐，即生十方。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佛说了无量光，无量寿， 啊，佛在弥陀经上说这两个意思。啊，又有无量光这个意思啊，所以众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等于同时往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这个时候的身体，花开见佛的身体是发性身，跟阿弥陀佛同样庄严啊，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八万四千相啊。一般经上讲我们这个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是三十种相，八万四千相，四千种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里头有无量佛菩萨在讲经说法，在教学。换一句话是，在身相当中可以看到全宇宙啊，诸佛菩萨在度化众生。啊，每一个往生的人，花开见佛，都现这样的相，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两样。啊，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道力，每一个往生的人同时具足。这还得了吗？啊，很短时间就得到哎。你看一般念佛念了三年就往生了，他往生他就得到了，不难啊。如果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要修，那要修无量劫，还未必能得到啊！啊，学这个法门，啊，三年是一般的。那海贤老和尚为什么要修九十年？为什么要那么长？他是表法的。他自己很清楚，也常常不忌讳告诉别人啊，寿命阿弥陀佛决定，佛什么时候来接我什么时候就走，没有丝毫挂念啊，那就是真正放下了啊，啊，见到佛马上就走啊，啊，那佛留你，留你就是做表法啊，这个表法就是弘扬佛法，护持佛法，就得干这个的呀。你的任务工作了了，佛自然的接你啊，最后的表法他说了， 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当时有一位老法师慧明老和尚给他做印证，那黄念祖老居士做的这个脊柱我们净宗学会的一些同学依照这个注解，依照这部经来修行，是护持黄念祖老居士啊。可是现在还有人不相信啊，我们看到了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这个法啊，他手上捧着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词，捧着这本书，我们看到报告，老和尚看到这本书非常高兴，非常喜欢，马上穿袍大衣，手上捧着书，叫人来给他照相。那很多人给他照相，第二天就走了。他是来表这个法的，是来给大家做证明。那这一本无量寿经，因为我们提倡的一部经一句名号啊，一句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啊，法上印舌何况非法，我把其他的法门全部都放下了啊，活一天干一天啊，就是学向这部经典学习，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一天到晚就念一句阿弥陀佛跟仙公老和尚没有两样啊。啊，他还有个小庙，我连小庙也没有。印祖当年在世，自己没有道场，寄居在别人道场。我们今天寄居在居士家里头啊，连道场都没有啊，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啊，这人们也是表代众生苦，啊，在这样的年龄，什么时候往生？阿弥陀佛决定。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我，我什么时候走，我对这个世界一丝毫留念都没有。啊，一切活动我也终止了啊，不参加了。啊，别人去做我听得很欢喜，我赞叹 我自己再也不出门了。一心一意就是求生净土。除这桩事情之外，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所以见阿弥陀佛就是见十方诸佛。生极乐世界就是生十方世界。弥陀经、无量寿经都说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每一天都分无量无边身化身了。无量无边身到哪里去？到十方诸佛刹土去供佛，去闻法。这就是生到极乐就生到十方，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一切诸佛。你看佛慧双修啊。能速度就普利一切，十方世界肯定与自己有缘的众生。既然有缘，众生起心动念，自己完全知道，就能分身去帮助他，能分无量无边身，能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头有缘众生。这是无量光的意思。有无量寿的意思呢，故极乐人民即是一生不除。他无量寿啊，极乐世界里头没有生老病死啊，往生是化身去的，化开见佛，身就现出来，现的身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在极乐世界决定证得一生不除。决定此生成佛，肯定这一生成佛，不止一生，没有来生这个概念，没有。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真正知道，你决定要把握这一生。这一生什么重要？往生极乐世界重要。所以我听说同学当中有发心的。十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十年专攻无量寿经。就念这一步，除这一步之外统统放下，这才行啊。我们每个人表法不一样，我这个表法都是方安排。我的寿命只有45岁，是真的不是假的。45岁以后都是阿弥陀佛给我延长的。我也不希望寿命长不长。佛什么时候来接我，我就什么时候走。45岁以后表法。表什么法呢？广学多闻。所以我在45岁之前真的如是。 啊，到六十岁的时候，才真正选择了净土法门。啊，这个表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的心态，喜欢广学道文，啊，我广学道文，最后把所学的东西统统放下，归一门。啊，归净土。一部经，我选择的是夏莲居老居士的合集本。这个经本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啊，给我这个本子，是他过去在台中法华寺讲经的时候用的经本。啊，他把注解都写在这个经上，经书空隙的地方。啊，这个本他交给我的。我依照这个本子在过去讲过十遍。啊，也是在80年代，我在美国，啊，好像是84年至85年，认识黄念祖老居士，啊，美国那边同学请他到美国去弘法，他在美国住了一个月，我们遇到了，啊，当时遇到了。非常欢喜，因为在海外弘扬这一部无量寿经只有我一个人，在中国国内呢就他一个人，我们都有感到很孤单很寂寞啊。这一见面的时候无量的欢喜啊，总是遇到知音。但是从这之后他出来不方便，年岁大了身体不好，我到北京去看他，每一年大概至少会去三次，啊，三次到四次到北京去专门去看他，啊，向他请教。啊，他大我十几岁，啊，我把他看作老师，啊，他把我看作同学，啊，所以这本注解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大量给他翻译流通。那么到我85岁，我放下华严经，全部放下了，啊，只讲这部经，讲这部注解，啊，所以这部注解这一次是第三次，快讲完了。讲完之后我再从头讲，我希望一年讲一部，或一年讲一部，或两年讲两部，啊，其他的什么都不讲，我也什么都不看，我就是这一部经，一部注解，一句阿弥陀佛，我跟大家表这个法，啊，学佛。到今年63年，讲经到今年56年，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要带头来做。 只要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宋朝迎客法师念佛只念了三天，在高僧传上看到他的事迹，这是一个破戒的比丘，不守清规的比丘，啊，造作恶业，啊，难得的就是他还相信因果，这个救了他，啊，他自己知道造作的恶业，照经上所讲的，决定会堕无间地狱。那么想到无间地狱，他就害怕了。啊，求教于同参道友，有没有方法可以救他？啊，有一个同学给他一本《往生传》。啊，他读了，每一读一篇，他都流泪，都受感动。这本书念完之后，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你看，他有心，他有愿，这就是具足的菩提心，往生的条件。啊，三天三夜，不吃不眠，一句佛号念到底，真的感动阿弥陀佛，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不能少啊！少了就没有感应的啊！真诚清净，清净没有染污，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恭敬心，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你还有圣年寿命，圣年之后你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我来接引你往生。啊，迎客法师是世间人所谓福至心灵，福报现前，见佛是最大的福报了。啊，他开窍了，他跟阿弥陀佛要求，我圣人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释迦牟尼佛答应的，告诉他，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啊，为什么有三天呢？叫他表法。那所以他第二天把门打开，告诉大众，啊，我念佛见到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三天之后来接引我往生。寺庙的人听到的这个话，没有一个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造作那么多的恶业，那怎么可能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好在三天不远，我们三天等着看。啊，这时间短了，大家真的等着看。到第三天，早晨上殿，他要求大家，啊，念阿弥陀佛送他往生。啊，大众欢喜，难得了，看你是真的是假的，就通通念佛送他往生。念到一刻钟，一刻钟古人注解里的时候，大概是现在48分钟， 因为古时候我们中国用的时辰是子丑寅卯，是12个时辰啊，所以一刻钟啊比我们这长，我们这一刻15分钟，可是应该是48分钟。迎合法师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我看到了，来接我，现在我跟他走了啊，跟大家告别，他真走了，没有生病啊，没有痛苦啊，说走就走啊。啊，前年2012年，国内啊，东北有个刘素清居士。他发心为大众表演往生，啊，他的妹妹就是刘素云。刘素云在他面前很感慨的说：“法师大德们苦口婆心劝人念佛往生，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念佛往生。如果有人来表演一下，来作证的，大家就相信了。”那他的姐姐就告诉他：“我来表演。”那说这个话，他真的就敢放下外面，一心专念。在往生前8天，他的妹妹刘素云居士就听到啊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是苏木字，听得很清楚，他把它记下来了。这一组苏木字是2012，幺幺，2112，这些是数字。他第二天呢，把这个数目字送给他姐姐，他姐姐看了之后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收起来了。果然就这一天，啊，距离这天。8天前听到这个信号啊，2012年幺幺是11月21号啊，12是12点钟，果然不错啊。那么送他的人还不少，哎，大家晓得这种事情啊。他还跟人聊天，有说有笑，那不是跟他作孽，大家在开玩笑说说笑笑。突然时间到的时候，他跟大家告别：“阿弥陀佛来了，我看到莲花了，啊，我要走了，跟大家再见。”真走了。啊，那么他念佛不到1个月，啊，这不是假的，这往生不能装的，装不出来的。啊，他能看得见佛，看得见莲花，别人看不见。但是他说：“你们留意，我上莲花上去的时候有动作。”你要看我的动作啊，看他爬上莲花那个动作啊，那么这个寒露就有光底 啊，我们这里还有存档，啊，决定不是假的。这个法门确实是简单，是容易，是快速，就是难信的。啊，真信真法愿，这就是净宗所说的根熟众生。啊，他根性成熟了。那刘素云的姐姐也非常不简单啊，她还有十年寿命也是不要了啊，提前走了，给大家表法我们再看下文，当知力却现前一念无量王寿之心，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这也是欧耶大师所说的，以前古大德没有这个说法。现前一念无量光寿的心呢，是我们自己的心，也是阿弥陀佛的心，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所以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信佛就是信自己。那不相信自己怎么会相信佛呢？而力学阿弥陀佛名号，何有确证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愿生死之，愿生死之，要深深的去想想啊！啊，阿弥陀佛名号跟自己自信是一不是二啊，就是自信的名号啊，也就是观经上所说的实心实佛，实心作佛，自他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意思很深。第二呢，要结束该所持之名号真实不可思议，这个我们要认知。那我们念的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真是决定不是虚妄。啊，他的功德、智慧，啊，现在人讲能量，绝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那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这名号功德能持之心性也真是不可思议。那能持是我们自己，我们接受了，我们一心称念啊，真正是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啊，像盈科法师一样，没有妄念的，没有妄想的啊，杂念通通没有了，就这句佛号，佛号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佛号，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应了啊，真正不可思议，持一生这一生不可思议，念一生佛， 念十声，念一百声，念一千声，念一万声，念无量无数声，每一声都不可思议。这个话就像印光大师所说的，只有偶业大师能说得出来，古往今来无论是宗门教下啊，净宗的这些大德没有说过啊，偶业大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偶业大师是什么人？身份没有破露，绝对不是凡人，所谓是再来人啊。是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还是释迦佛再来的？啊，还是观音释智再来的？没有人知道。啊，那么印光大师的赞叹，印光大师的身份是破露了，他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的，文朝里头有，有一个故事说得很清楚啊，是一个小孩做了个梦，梦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告诉他，有一位大势至菩萨这几天要到你们这边来，你们跟他有缘，叫你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去看他。那什么人呢？印光法师啊，四年印光法师就往生了啊，印光大师当年呵斥你们胡说八道，你们不准讲，如果讲以后永远不要到这来啊，大师呵斥啊，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了，他们才把这个故事说出来。不是凡人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的，不相信的亏就吃大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